水就是这边讲的，对，增加水就是从发忏悔心做忏悔，然后发出离心证阿罗汉，修身修戒修心修慧，然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行六波罗蜜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是增加这个水，增加这个善业，这样比对起来吗？好、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有很多助教帮助大家，你们要给他机会，让他帮你们复习。好、哦，助教是很可爱的。我们在大学里面那个教授哈、哦，都是上课两小时讲一讲，然后就 say goodbye 再见。他下个星期再来，然后再来就是助教要教实习课。实习课的时候，那个助教很用心哦，他慢慢讲，慢慢讲，讲到你懂为止。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助教，教授都没什么意思，教授都讲完就走了。所以，尤其你们在这边哦，那个很多助教会帮你们，你们要配合他的时间，我去请教他。好像这个，好，这个这是《演义经》里面的第一个比喻哈、哦，还有两个比喻，顺便讲一下。啊，你如果去跟地下钱庄借钱，这样来说啊、哦，地下钱庄的那些钱庄就是你的债权人。好、哦，你跟他借钱，你就要债权，他是你的债权人。然后你如果即使你借了钱，你也没有赚到什么钱，这时候你的负债是不是比较差？那地下钱庄它有它的力量比较强，对不对？你还债能力很差，这时候你是不是被他抓着走？时间到了你还不起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苦？你这个债主是不是很苦？这样理解吗？这是《演义经》里面的第二个比喻。那你欠他的钱，你跟他借钱了，你欠他的钱，如果你欠他的钱很少，这个时候你已经累积很多的财富了，累积很多财富以后，你受的是苦多还是乐比较多？你这个时候苦是少了，对不对？你还钱嘛，你有很多钱，你还他嘛。你见他借一万块，这时候你已经很多培养很多的财力了。你一万块里面，你给他十万都没关系，我还有九十万，给他十万块苦一点而已，我还剩九十万，还有很多快乐，这样知道吗？这是《演义经》里面的比喻。那所以我们造恶业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有负债。我们造恶业的时候，这个负债。这个恶业负债，我们不要再让它增加啊、哦！我们赶快培养我们的财力，赶快让我们财力越来越大。这时候我们就苦少乐多，可以理解，很简单呐、啊。佛法不会很困难，但是佛法要有人讲，所以你们要多多请教助教，赶快推，把你们推给助教。第三种情形，啊、哦，可能这个我今天没有去查资料，用印象里面呢、啊。如果这个举例讲错的话，还是说有人回去查看看哦。下个星期再来讲。 第三个比喻好像是那个偷羊的人，我们造业的时候是偷羊，偷人家羊，哦，偷人家羊，那你偷了羊，你要被抓嘛，这是恶业。那偷羊的人，他本身如果有很大的势力的话，这个你偷过人家养这个羊，这个好像羊主人要来找你，那你的势力如果比较差，他的势力比较强，那你就受很多苦。那如果你培养你的势力赶快强一点，胜过他的很大很大的话，那你就苦少乐多，是同样的意思。佛陀在《演义经》里面用这三种比喻啊，这三种情形，也主要就是你的善业赶快再培养起来，恶业不要再做了。意思就是用各种方式，佛陀要我们能够理解去形容说，哦，就像我们偷钱不要偷了，我们现在赶快去布施，哦，赶快去用钱财去做善业，这个比喻。那这个只是在比对之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忏悔的时候，这个第一步我们就不造，不再加盐，用这个来说，那开始修善。什么叫做业里面，这个善业里面什么是修身？孝顺父母，孝顺父母是修身的部分，哦，恭敬三宝是修身。布施是修身，哦，这种种忍辱当然也可以说修修身、修戒、修行都可以的。像这一类的，我们恭敬礼拜问讯都算是修身的部分，都算是修身的部分，哦。戒，我们持戒，我们持戒跟布施的差别，你看孝顺父母，我们只有对父母孝顺；恭敬三宝，只有对三宝的恭敬。这个对象都是有限有量的。布施，我们也是对，某些人一个团体几个人布施；忍辱，我们对某些人忍辱，这是有限有量啊。再来，如果我们持戒的话，我们修戒，我们五戒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恶口。不恶口在五戒里面有时候讲，有时候讲没有。我们讲说先讲没有来讲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还有不饮酒、赌博、喝麻醉品、用麻醉药，这些东西都算是五戒，哦。如果广义讲的话，那变成妄语包括恶口两者其余这些，哦。但他那边比较偏重在阿观在这也是，哦，也算是戒里面，哦，修戒的部分。戒的部分你知道，如果我们有受戒的话，通常我们受戒都要有一个做观，做观想。在中国里面佛时代对佛直接求戒的话不用做那么多，但是在中国里面变成你要做观，观大地的震动，震动里面从无量，因为大地里面要观无量无边嘛，从无量无边的大地当中震动以后，因为你发的是什么心，你为对方，对一切对方，你都不要起恶心，没有恶行。这时候大地震动，那大地震动以后，从大地中涌出那些无量无边的祥云出来，祥云，哦，这个吗？祥云盖，是不是这个？啊。涌出来以后，这是第一遍第一个做观，在念三规的是第一个做观，然后第二个念三规的时候，在 第二皈依的时候，从祥云当中又往天空中集合，遍虚空的这些祥云，这是第二个皈依的时候。因为这个祥云里面代表你愿意对一切众生不再起恶心，不再起恶行、恶口、不好的身口意，然后再来到天空的时候，又愿意对一切众生起善的、护念的众生的这种善心，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自己行善，又利益一切众生。第三个观想是天空中的片虚空的那个祥云，从你头顶上集中起来，从头顶上这样进来到你的全身，从全身的每一个毛细孔散发出去，骗一切众生，利益一切众生。听到这个断，第一个是断一切恶嘛，第二个是修一切善，第三个是利益一切众生。这三个三皈依的时候做这三种观想，这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完全的骗一切众生，都是断恶修善利益一切众生？你看戒的力量这么强啊，以后要骂人的时候就先停下，停下，不可以骂。我本来要断一些恶了，还可以骂人吗？我要跟他说一些好话，要立一些这么一戒。好，这个那修心呢？修心就是修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。我们讲宇宙观里面讲的四禅，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，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，叫四无量。慈无量、悲无量、喜无量、舍无量。四无色定就是空无边处定、四无边处理、无受处定、非想非想处定。这个修心修这种心，它的境界是什么？跟戒有没有不一样？戒刚刚不是圆无量无边的众生？骗一切处都是要断恶修善利益一切众生吗？心这两个戒是善乱心的，定是心一净性，善乱心的护念众生。心一净性的时候是根本不会伤害的，而且他的心是很安详，心与净性不一样。当你起慈心观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观到入初禅以后，那种慈无量，你对一切众生已经做到第四个过愿底以后，你开始对一切众生修慈，这时候你心很稳定，定在那里，你的心又那么善，慈无量心，那种效果开始产生那种力量出来。到这种有禅定、有禅定、有这种大禅定的人，不必说正果，这种那个风调雨顺呢，不必讲说正阿罗汉，他护念这个地方会风调雨顺的，这个地方会有，在经论里面有提到这种情形风调已经风调雨顺心一净性了，有这种大威德。他起一个恶心的话，那个地方就很惨了。这里面的其中一个故事，就是佛陀他曾经做一个独角仙人，这个在大智度里面有提到。佛陀他过去是里面做一个独角仙人，他是在山里面修的，然后那这个独角仙人他的脚是像鹿一样不很好，所以当他天下雨的时候，他在走山路的时候去滑倒，这时候他不会，众生都是像这样，他不会怪自己的脚不好，怪天雨路滑，天雨路滑弄得我跌倒了，所以我受伤，然后起嗔心。但是因为他有禅定力，独角仙人他有入禅定，而且有神通力，他这种起嗔心之下，他咒怨要让这个地方通常不下雨，一年过了，两年过了，三年过了都不下雨，国王起惊，这个地方不下雨，那我们国家就完了。所以他到问人家看到底什么原因才造成这种地方不风不调雨不顺， 那人家一卜卦，独角仙人的问题，那怎么样能够，就是男的嘛，他怎么能够破除他这个咒语，就找那个美女啊、哦，找美女让他迷惑，因为他心已尽性啊，心已尽性以后，禅定力他心没办法专一统一的话，他的咒语就破了，他的咒语的能够让这个地方比不顺。那只要这个美女破除他的心意尽性，他在善断心的话，他就没有这种力量。所以这个美女真找到这个美女去以后，用某一些方式破了他这个禅定力，从此以后正常下来，是这样。我们讲这个用意不是在讲这，是在讲心意尽性它的威力很大了。所以当我们修心，如果能够修到心意尽性的时候，这个我们的持戒的力量就很大了，修身修戒修心，这个我们的水功德水善业的水就非常大非常大了，不得了了。当然这个时候你在修这些的时候会不会有恶业，不再有恶业了，不再眼了，眼不再出现了，你就可以比对了。好、哦、不过这个独角仙人碰到这个美女就惨了，一碰到以后他没有造什么恶业啦，不过失去这些在培养这种善业增加水的没有再增加的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不过佛陀，你看佛陀哈，我们提到这点插播一下，佛陀有没有把过去宿命通通忘记？过去里面他有没有跟他说通通忘记了，不要想他？没有，佛陀还是会想到这些。但是他想是怎么想的，他不是在那边啊自怨自艾，我怎么以前做独角仙人那么不注意被一个美女迷惑，要不要这样想，要不要这样折磨自己，已经够苦还要再给自己苦吗？不用啊，佛陀因为众生有需要了解，像这样心意尽性的功德，然后迷上美女的过患，不好在哪边，好的在哪里，然后借着他以前所行的这个这么长的路发生什么好不好，会有什么后果影响跟我们讲，然后我们就哦，原来我们要注意这个，这样子哦。所以佛陀不是像我们平常的概念里面什么都不要想，不是，想的时候你有这个叫正思维，你在正思维的时候是用佛法去想，而不要用世间想。世间想法，像这个事情，世间的想法会怎么想？啊，佛陀那个时候怎么那么笨？如果当时他不要去爱上，不要去迷恋这个美女就好了，我们会佛陀会早几劫成佛，那叫世间的想法，知道吗？我们就少受好几劫的苦，不是佛陀是要我们这样，佛陀不是讲给自己听的，是讲给我们听的。我们现在不要掉到这个美女的坑里面去，我们赶快修，我们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，好，是这样的一个说明。那禅定，我们后面这个讲完了，我们下个星期会从布施再开始讲，哈，这样可以做个理解了，哈。好，我们那会在这边就是讲到了四圣谛。可能有些人不了解，以为什么叫慧，慧就是世间的聪明才智，学佛以后比较会办事情，事情会做处理得更好，做得更好，那是聪明的，你学佛以后那个自然你就会，那是副产品，那不是主产品，那不是主要产品，但是你不必求那个副产品啊、哦，你求的是主产品的话，那你能够四圣谛哈，苦集灭道，你这个慧，你要入道地灭地，你又知道苦集的不好，那你就会这个身体智慧，十二因缘，这是智慧。当你能够证到四圣谛，能够入十二因缘的时候，你的智慧无量无边，已经从苦恼当中，从苦海里面解脱出来，你的水真的是像太平洋那么多， 看太平洋的水那么多，不止日月潭的水，太平洋的水无量无边的，那你解脱了，那算什么苦海？哦，有一点苦而已，但是没有那么苦海。这个地方，这个的形容像什么？我们用的《阿含经》里面的央觉摩罗来说，是最贴切的。央觉摩罗尊者，你看碰到三知识跟二知识，他受的苦多少？央觉摩罗他碰到的他的师父，这个师父有太太的。央觉摩罗很年轻嘛，年轻，很壮，又很英俊啊、哦。以前的人很奇怪啊，这个太太趁着这个师父不在的时候爱上这个弟子，跟弟子幽怪，叫弟子跟他怎样。这个弟子是还好有道德，这弟子说我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啊、哦，做人家弟子不能这样子，你做师母的也不可以这样子，所以他拒绝他。当这个邪师的太太恼羞成怒以后，回来就跟这个师父讲，你的弟子故意把自己弄得好像受侮辱啊，你这个弟子对我怎样。再来当师父的哈、哦，很刚听，就弃女为真，然后就开始想办法要把弟子害死。但是他如果跟他单打独斗，师父是打不赢弟子的，因为弟子很行啊，很有力量的，就用一个邪知邪见，用一个错误的观念来跟弟子讲，你去杀了1000个人，你就能够升天了。升天是快乐的，我为什么不要升天？我只要能够杀900、1000个人，那就升天。这个因果关系，他不会亲近这种邪知，长时间亲近他以后，所以这种观念哦都错的。还有他崇拜这个师父，哦，崇拜这个师父，师父讲的话他们对的，他不会用智慧去判断，不用正见去判断，说这个弟子是好，那我去杀1000个人。那这个师父附带条件，能够杀母亲的话，杀父母亲的话更好，能够杀到佛陀最好。所以当他这样去的时候，这个弟子真的去杀，全城寺的里面杀999个，杀到人家都不敢见他，连这个军队都不太敢去消灭他。后来母亲拿饭要给他的时候，他还起心要杀母亲，凑1000个人嘛。那佛陀要救他的母亲了，佛陀出现，哈哈，好，那不杀母亲，杀佛陀最好。就要杀佛陀，佛陀就用走的让他追，就追不上了。后来他被佛陀渡了，渡了以后，他毕竟是大力根的人，很力根，根气很好。他一心就是要求解脱的，所以他只是碰到邪事而已。佛陀一跟他说法，一教他，他很快就证阿罗汉。他杀999个人，差一个人而已。这个999个人杀这么多人，他是不是要受很多苦？但是因为他证阿罗汉以后，他去托钵的时候，他只是被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丢石头，丢的头破血流，身体又坏烂了，这样，这是不是很苦？很苦。那回来见佛陀的时候，佛陀跟他讲：“你要忍耐。”因为你做这个恶行，所以你要在地狱里面受一劫的苦，受那么久，你跟你只被地上丢的头破血流这样的苦，那个苦是不能比的，很苦，跟这一点苦，我们在人间里面觉得那个被人家地上丢不是很生气吗？但是佛陀说，你相对灭度的话，哦，就舍掉这个身体啊。他以后不再受苦了，能体会吗？以后不再阿罗汉，以后就不再轮回，不再受苦了。我们如果下辈子再做人的话，你还至少要受一辈子，像现在这么苦。像王永庆也很苦哦，讲个背着锅啊，阿克亚德，对吧？你有王永庆很快乐没有？哦，同样姓王的王彦子就比较好命。出门有人家载他。回去也是人家载他，从来没有自己开车过，那不是命很好吗？哦，辛苦都永远赚1000块就够，不用赚个2000块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命很好？你有钱多就命好，没有？ 够用的刚刚好，那个就是命好，那不怕人家抢偷啊。所以他阿罗汉，他舍报以后，他不再有这些苦了，人间的苦，天上也有。当天上在死的时候，他要受多少苦呢？很累啊，他知道。你那像中统，他是不是福报很好，权力一把抓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吆喝任何一个人，很多人会对他很好。但是等他失去做总统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他就苦得不了，是不是？天上的天人死的时候，要死的时候，他都知道他要死，会投生到哪边去，他都知道。他那时候多苦，很苦啊！知道要死去哪里，那更苦。好、哦，所以不要以为天人也很快乐，是有很长的时间快乐，但是死的那一段时间就很苦，何况在地狱里面受了苦。所以阿罗汉他以后不再有这个六道轮回苦哦，你看他以后他的苦水、苦海通通没有了，跟人间这样被丢，苦差多少？他很多很多啊，没办法形容。所以你看那个央杰摩罗，他只被丢这样，佛陀叫他忍耐，忍过了就好了，这一辈子而已，所有的这些罪通通在这一辈子受完。菩萨，你知道菩萨？菩萨的发愿里面有一个愿是这样的、哦。菩萨的愿里面，愿我过去生、今生到过去生所有所造的业、所造的恶业，通通在这一生里面全部受完。未来是通通没有这些恶业，通通只有善业而已。这样才能行菩萨道。如果未来世里面还要因为这些恶业到善恶道的话，那怎么受行菩萨道？怎么利益众生？到地狱里面，你根本不是那种观心菩萨，你到地狱算利益众生吗？是受苦的，不是在利益众生，还要菩萨去救你，知道吗？这个有不同啊、哦。所以菩萨要发一个愿，愿我今生啊、哦，所有的以前所有的罪业，通通在今生人间里面受，再怎么苦都受，得癌症也没关系，癌症很苦啊，没关系，受完就好。未来是就是撑着各种功德法水啊，功德的善业去行菩萨道，菩萨有这个愿啊、哦，培养功德水，这个已经是解脱行里面的修身修戒修心修慧，这里面再另外更殊胜的啊、哦，这里面刚刚讲的发菩提心，发刚才那种今生所有的罪业统统消完，为了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我发菩提心行六波罗蜜。正菩提，这个更殊胜，这个功德水，佛的功德跟阿罗汉的功德，哪一个比较大？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啊，那个要讲到般若实相的时候，怎么才叫般若实相？它的那个没法形容的这个地方，好、哦，像我们知道怎么修吗？在业的部分里面，你就知道这怎么掌握到这个相关性，这样有没有整体性的概念？有了哈、哦，这个发愿的部分，刚我们已经讲到，已经做的，等一下，已经做的这个业，我们知道要透过这种忏悔，然后修发出离心，修身修戒修心修慧，发菩提心，行六波罗蜜，圆满菩提，转法轮度众生。我们要做这个，这样的时候，它根本上的这个差别。根本的一个地方是你的愿力的问题，愿力的部分在佛法里面讲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愿力？我们如果平常这样做，我布施的时候就布施嘛，我无所求，通通不要想，对吗？那叫着空，通通不要想，那叫着空，哦，是要发愿，但是不要守株待兔，知道吗？守株待兔就是。以前从那个树旁边跑一只兔子出来，然后你就抓到了，哇，太好了！那下一辈子你不要去努力了，你就在那边空等那个下第二只兔子再出来，没有那种事情。那你如果空等，啊、哦，你没有愿力，愿力做什么？愿力会支持你，支持你去行菩萨道，支持你去求解脱，那叫愿力。如果不发愿、不回向的话，就是空空的这样做完就无所求，哈、哦，空，不是这样。你要发愿，然后你不着它，但是你的愿就是变成力量推动你去修解。 而求菩提的愿，去行菩萨行，这愿力要发。这个为什么会知道这个？因为佛陀讲的，都不是我自己会的，我没有那么行，我也是凡夫一个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，你们听这次听很多的新同学啊，你知道一直在讲《阿含经》，《阿含经》是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啊，《阿含经》里面就讲到这种相关性。我们第一次的举例，在讲到提婆达的故事里面，还记得吗？佛陀跟阿鸾他的差别，阿鸾当那个提婆达多他的脚的模子做好以后，他为了想要做佛，所以他薄啊卡薄把它烧得滚烫，然后他的脚下去印一个千佛轮像，要印一个脚的像佛像出来，佛的三色像之一，这样当然不可能嘛，烫得快死，严不小几度灼伤。阿难真的是兄弟啊，跟提婆达这种兄弟，这人那个不忍心请佛陀救他，佛陀说我救他没有用，救他的话他还是一样这样，那亲近之下，阿难真的慈悲，就请佛陀一定要救他，佛陀跟他摩顶加持，一跟他摩顶加持以后，哎，这个他的脚就好了。然后提婆达多就讲说，这个手，哎，这是佛的手，这个取痰的这种能力，如果开医生馆呢，开医院的话，那不是生意很好，不必开药，一下子一摸马上就病好了。这就是心愿，它就叫做痴愿。不好的愿，世间里面好像赚钱是应该的，不过在修行里面这是不好的。啊，你这是为了钱来修行的，叫痴愿。好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世间里面，我们真的要找解脱了，你就会举到世间的里面的例子，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对不对？下辈子要不要嫁我？啊，嫁了嫁了，我对你说答应我就对你好一点，以前都对你不好，现在开始对你好，因为你下辈子要嫁我，这个叫做痴愿，很苦呢。本来一个人不是过得自由自在的。快快的，你要去哪边就去哪里。两个人以后，你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再走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。不要说不可以，只要一个脸色、一个眼神的话，你就要乖乖的。哦，这个等一下出去，他会不会有什么意见？怎样？你就即使你来的话，你也不安在这边听，那不是很苦？还好你们都是全家学佛，不会有这个问题。不过还有其他的事情，对吗？嗯。所以不要发那个下辈子要继续这阿波的愿，说，但是你也不能说你已经成家了，你也不能说啊，我不要跟你这样，好，那就到今生为止。就像我们要证阿罗汉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要把它舍弃掉叫证阿罗汉，不是？好，这个身体，当它因缘尽的时候，哦，尽了，好，那就舍报，那就是阿罗汉了，是这样。如果是阿罗汉的话。你有加点啊，这一辈子把他该做的事情、该办的事情办完，下辈子不再结婚了，保持童子身，最好是去西方啊，或者如果还没有证阿罗汉之前，去西方哦，那边都是男众，那边都是像佛的像，佛像在这个世间现的是男像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说，哦，不要再发那个愿。那如果在佛法里面，像哎，我们在阿含选读里面这个地方讲的就是那个一个男众，他长得很庄严的，结果跟一个女众比起来比不上，所以他发愿以后要做比这种女众还美的，人家一看到我就喜欢我的这种女众的，所以遇到七个佛还有一个辟支佛都供养啊，竟然还是个女众，她都是要做这种女众，当初一念而已，一念心，到最后就变成一直这样的女众像。这个如果详细的请教助教们，那其实你们女众都知道，女众很苦嘛，对吧？ 有没有女众觉得我很快乐？那是金曲小姐，我们这种年代都知道金曲小姐，对不对？油抱琵琶半遮面，还用一个那个遮住，美的人就拿出来给人家看了，抱着这个都不是很美了。好、哦，其实她很苦，后来听说她结婚以后的状况也不是什么好，还没有结婚之前觉得结婚哦是憧憬美美，一结婚以后一大堆苦，各位男众知道吗？好、哦，这个地方哈、哦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愿而已啦。我们也常听人家讲说，我死了以后哦要做一只鸟，哦，有人说要做鸟，因为他在人做人的时候觉得很苦嘛，他被关起来，他希望死了以后能够做鸟，能够自由自在。鸟很苦啊，为什么不做一只狗？流浪狗不是到处跑，流浪狗就不要了。有人看到，哎，我家里面养一只那个叫什么的，我们皇家有一个养了一只那个叫什么狗，什么名字忘了。如果不知道的人以为那只狗是很幸福，因为它的主人都抱它，喂它吃，喂它洗澡。那不知道的人以为我、哦、做那个狗是很好的，天晓得那个啊，我们有智慧，你看到那个狗。要依靠别人的都不好，能够独立的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叫痴怨，愚痴的怨，啊、哦，不好的怨，提婆达多叫不好怨，那叫愚痴。那好的就是你要发解脱成佛的愿，要发这个我们所做的。你如果没有发愿的话，你以后不会有那个结果。就是在《阿含经》就讲到这一点，《不遇大圣法》讲《阿含经》就提到这一点，所以要发，一定要发愿。也不要觉得嫌麻烦，每次我做善事情都还要发愿，你有这个愿，你才会支持你推动，你现在想一直去一直去的力量。你看一个念头就会产生这种后果，何况我们常常提醒自己，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里面也有讲啊，发愿不是只有一次而已，一直要长时间的这样发愿，《十住毗婆沙论》都会讲。好，我们只要这样略略带过就好了。那这边啊，这边提到是我们平常里面的问题，先把它提出来说，因为跟我们生活很相关的。我们有时候在人跟人之间的交往里面，朋友有难，我们做朋友的兄弟就要出来帮他承担，是吗？承担有些事情看情形啊，哦，你去帮他的时候是用善的，是用做善业而不要做恶业。你帮他出力帮他打架那是不好的，哦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概念。我们去劝架是好的，我们跟他帮他打架那是不好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你帮他打架那是恶业，你帮他劝架，哦，好，两个啊，打个龙铁是宝啊，好卖学吧，那是好的啊，避免引起那个不好的结果。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在怎么做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佛陀讲到的是啊、哦、这个佛陀教我们呢是什么，佛陀教我们的朋友之间要做三件事情。看到他不好的你要劝他，朋友之间最好是不好的时候就赶快劝了、哦、要怎么劝是有方法的，但是你见到他不好的你就要先劝他，免得虽然他班补都还掏看骨，对吧？不要等到长大，那个大的已经被你习性了，改不了了，很难了。小的时候小二你就要赶快劝他，哦，那才叫朋友。如果这个人看到你，如果你交的朋友里面你如果讲错话做错事情他都不会劝你了，那这个朋友你要保持距离了， 因为他根本只是跟你喝酒的朋友而已，酒肉朋友而已，他根本不是真正你真正的朋友在帮助你。这个字看得懂吗？有人眯眯眼在戴眼镜，还眯眯眼在看，这是什么字？见到他，我们就我们别人来讲，我们见到他，见到他不好的作恶，我们要劝谏他，哦，劝他，谏他，就像魏唐太宗也要有魏征劝他的，在人间的人为什么都一定要有人劝？因为他是烦恼众生，他有贪嗔痴，所以他一定会有问题。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，除非是阿罗汉，除非是佛、大菩萨们，他们才算完美。好，那第二个，看到他做善事、好事情，要称赞他、随喜他。对方如果做好事情、讲好话，哎，你讲得好，哎，你做这个对，很好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他下一次会做善的了，他下一次才会继续往善的方面去行，会做。所以你见到人家做好事情，见到朋友做好事，你要称赞他、随喜他、鼓励他、肯定他。好，第三个，见他在苦的时候，你不要舍弃他，不相舍离。那人都不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嘛，你见到他苦，也许说他的财力，也许说这样的家庭，也许说他的经济、哦、他的事业，不管他精神上的苦还是身体上的苦，还是他的种种的外在的苦，你不要离开他。你这时候也许他的你的一句话就可以做他的支持的力量，哦，也许你的一点财力就可以帮助他渡过难关，这样，哦，见他苦厄不相舍离，不要那个人好过的时阵，门庭若市，人咧气势咧衰的时候，门口落去，大家糟糕没看人啊，就很细的世间冷暖，我现在都碰到了，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家的这种都不需要做真正的朋友。好，所以不要说人家打架的时候我们一起去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朋友。好，人家说哎，我们今天那个哪个地方人家受苦，我们出一点钱去帮助他啊，钱都在自己用啊，咱现在来那个收购来血拼一个不太快乐，是怎样钱在提供用，那个都不叫做朋友了。好，这个是佛经里面讲的，我不懂这个，我是佛经告诉我的，所以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看佛经多好。所以朋友之间就是要这样，这个要真正的朋友，这三个条件，哦，是不是很简单、很基本、很根本？所以你换个角度讲，北京那兄弟啊，你也要教你这个弟弟，你也要教你的孩子，教他这个。哦，你要教他，但是有方法，不是随便这样。你要劝人家的时候，你还知道怎么劝。你如果见到在一般世间的，你见到一个群众里面的女众 ，OK， 你不要在两个女众面前称赞一个，在两个女众，你是怎么话这样？男是这样画的，这是我们生健康教育里面讲的。你不要在两个女众面前，男生，我跟男生给你们听，你不要在两个女众面前称赞一个，你没有事情，这个女众会被另外这个女众骂死，被那 case。这个男众不知道，我讲给他们听，因为你们不会发生这种问题，讲给所有你们在世间里面碰到的状况，小心一点。我在家也弄不懂，我出家四年内弄不懂，第五年才该知道哦，原来有这一回事情。你们不会有这种问题吗？所以 讲的公开讲无所谓，是不是这样？比如说我在这边称赞那个张什么贵，哦，张石贵，哦，那个修得很好，很用功，你们都不会嫉妒他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会嫉妒他的，没有人会说，哎，师父对你偏心，你是不是有另外去拉拢师父？对他，对师父怎么样怎样？你们不会这种嫉妒，世间里面就会产生这种问题。两个女众之间哦，那女众不会找男众出气，女众会何苦为难女人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就找女众出气，是不是有这种情形？心知肚明，我们不会这样就好。男众你要知道这个，要不然那个女众被你害死，不晓得怎么害你，没有害她了，她不晓得，她知道她怎么撞，但她又不会讲。啊，这个不要讲太多。为什么师父那么了解女众？我已经吃过很多苦头了，在家没事情，出家哈，哦，都碰到这种问题。所以你们在女众群中工作的人哈，哦，你要知道这种状况。所以这个是要有一点这种世间的了解啊，见到他好了，你要称赞他，你要在女众的女众群中，你男众去称赞那个女众哈。哦，你要懂得什么时机因缘，不要搞不清楚状况之下，啊，害死惨了那个女众。见他不好哈，哦，你要知道掌握因缘，啊，哦，这个时机的问题，啊，这个先讲一下就好了。我们不要用世间原来的那一套来处理。啊，第二个，孝顺父母，孝顺父母，我们的孝顺，我们知道自己。我们讲说那个，先用世间的来说，孔子所说的，如果那个怎么讲呢？如果你给他能够给他吃住穿用，通通有，这样叫不叫孝顺？不是嘛？孔子也有讲嘛，你这样跟养一只猪有什么差别？你猪狗都是这样，天天给它吃住穿用，都是照顾得好好，甚至洗澡都有，我们都没有对待父母亲像这么好。但是这是基本条件，哦，你又不能说他没有，哦，第二个你不要让他担心，其实父母都很爱我们，不要让他担心，父母吃多少苦他不会怎么样，但是你让他担心，比如说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你让他担心，那变成，哦，他这个就是对父母有所不孝了，让他没有担心，他觉得，哎，他知道你都做好事情。我们这是从佛经上这边推论来的，你最好能够，我们在世间里面叫光耀门楣，对吗？就你做一些能够让他，人家会说，哎，这个囡仔像个囝，哦，那个杜先生，因老这个像个囝，对，就举杜先生，这像个囝，哦，因老爸就名望的，足好的，欢囝，我伫个社会安尼，大家娱乐着，那就让他有名。但是佛法里面讲根本的。度他学佛以后，第一个我们知道度他学佛，第一个不堕恶道嘛，不会到第一受苦，对不对？到三恶道受苦能够解脱，能够成佛，也能够像释迦佛十方佛一样，这才真正的是解孝顺哦。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基本的，一个一个这样来，这是世间的部分。但是到最后，我们一定要度他学佛，让他能够不会堕入三恶道受苦。你像《地藏经》里面讲的光目女，哦，孝顺父母亲，到最后他是用各种方式让父母亲离开地狱苦，离开恶鬼苦，啊，然后，他本身也能够解脱成佛。他的母亲是不是叫解脱菩萨？对不对？对哈。我很久没有念地藏经，我好像抓住一点点就好了。对父母亲离开轮回， 从轮回里面解脱出来，而且究竟解脱成佛，这才真的孝顺。那你如果了解的话，你就可以开始体会到，哦，原来我们要怎么去做，我们尽我们孩子的本分，哦，这个地方，啊，照顾妻小，这个我们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有啦，照顾妻小。我们以男众的立场来说，给他什么？吃住穿用之外，还要不予匮乏。我们咔嚓砸波，哎，就发病啊！想到这个，会不会很累哦？还要给他化妆品，吃住穿用，包括化妆品。好，这个是点点点啊。我们其实很多地方是一样啊。我们男众在外不要让他担心我们在外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会不会让他担心，外面是不是另外一个女朋友，这个才叫担心。还要出去，通常男众出去都忘了说，家里面的太太会很挂念，太太的心不是放在孩子，要不然就放在先生身上嘛，不要让他要一直记得打电话回家，对吧？他喜欢他走，要打电话回家跟他讲一下，人在哪里，不要出去就是绑着你那些菜。对啊，就扣着绑着你不会啊，那样放你啊，那样好，这些然后我们持戒，持戒守戒，受戒持戒守戒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让他担心。那对妻小其实也要度他，对妻小其实也要度他，真的学佛，让他真的学佛。我们要考虑到今生来世不会轮回的这个问题，这个一定要很注意。我们在《阿含经》里面看到的就是比较前面的部分，但是我们在《大乘法》里面要讲广一点，度他能够解脱成佛这个地方，你就掌握到整个要义。劝人无法，这个下个星期再说了。这一点提出，我们平常讲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老人家现在人大概不会有听到这个“大义灭亲”这个字。我们古人，我们呢、其中有一个年轻的，我们以前的概念里面有一个这个“大义灭亲”，这是社会上学校里面教我们的。这个“亲”如果说是一个父母亲。这种尊亲来讲，像父母亲这种，他有什么过失，我们也都不可以讲他，知道吗？父母亲有什么过失，我们不可以说为了好，我遵守法律，遵守公义，我把父母亲，我们在佛法里面讲，我们不可以去出卖他，不可以把他灭掉，那是他们，比如说警察是警察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我当孩子的不能去做这种事情，这个观念，因为很多世间的里面是对的，其实在佛法里面是错的，佛法里面世间里面是错的，佛法里面讲的是对的。这个你只有讲到你这个时候是你对尊亲，你比如说你父亲如果去抢劫的话，你去跟他报警，你用什么心这样来说，你用什么心，你报警你是不善心哦，你会觉得说我是维护社会的公理，但是你起的是对父母亲不善心哦，你对他起恶心哦，我嗔恨他，知道吗？这么很维系的，你要注意。但是以前我们是教这样，这是不对的，不是你的事情，你不需要去做这种事情。好，来想，不要随着世间里面教你的，你就跟着他走。世间教你是世间的角度，我们要用佛法的角度，这样可以稍微理解吗？好，我们用这样来说，这样，这个留着，这个都留着下个星期再讲，好吧？先不要插，等一下休息时间，大家还可能会思考一下。 好，那我们休息十分钟。虽然我们听解脱法啊，修菩萨法，但是因为五盖没有相违，所以我们都在欲界里面打滚，在欲界里面滚来滚去的还是欲界众生啊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。所以五盖应该是要先处理的。那我们修持心观里面对治什么盖？嗔恚啊，降伏嗔恚。那五盖的烦恼少了之后，我们才可能能够修得了解脱法。所以五盖，我们针对这个，五盖，我们平常就几次以后，我们练习做观，希望能够培养一点，对着这五盖的烦恼，啊，那我们前三次修持心观，啊，降伏我们的嗔恚，希望在我们的这一生里面，到命中的时候，我都找不到一个怨敌，啊，那我嗔恚心已经降伏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对于这个，吊诲盖，哦，他我们了解他的因缘是什么，然后我们降伏我们的吊诲。好，那吊诲盖在《杂阿含经》里面有提到的，他的因缘就是我们五盖里面通常是不正思维，那吊诲盖是不正思维之下，甚至对这四种情形我们不正思维，所以我们会升起吊诲盖。吊诲是什么？吊就是懂，掉下来了，我们的心一下子掉，一下子又举起来，有掉就有起嘛，有起有落，掉举掉举，那会追悔过去，追悔未来，哦，悔追悔过去，追悔未来，那就掉悔，哦，这样，那它有什么不好？这种掉悔的状况，它的不好就是，如果有什么状况，你的心很容易随着境转了。哦，那如果你对于政治很有兴趣的话，哦，政治一个议题出来，你的心就调举调举，那不是你的意，是你的意，你就追悔。哦，政治也好，还是平常的事情也好，都是一样的。那这样，人家一个议题一个话题，你就为他而造业，为他起烦恼，然后又生死轮回，这样好吗？不好，何苦来哉？啊，哦，就像我们常用那首民谣来形容啊，哦，那个天乌乌白落雨，哦，阿公家地头去掘乌，掘啊掘，掘啊掘，掘了就要钻牛角。阿公要煮咸，阿妈要煮酱，两个小孩都破掉。他的吊诲在哪里？其实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但是，一个煮，一个要煮咸，一个要煮酱，都有兴趣，各有各的兴趣，然后在这里面吊诲，啊，吊诲以后一个状况出现，然后心就去了。那这个时候的心没办法极止，没办法极静下来，没办法止息，没办法停下来，东跑西跑了，起烦恼造业了。阿公阿嬷嘛起烦恼嘛造业，就怕东跑掉。好，心不机止，所以机止这个心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机止是一个法，好，它的在十念法里面，机止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心能够安静，它的功德是什么？它不会随着境转，不会随着外境哈而转。那这个心这么安稳，那是很快乐的。好，那能够观这个功德是最好的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修安波念、安那波那的话，那很重要，也是很好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修生念处，哦，那更好。那因为生念处比较复杂，但是我们通常没有修到后面。我们可以先把在前面的生念处前面两个步骤先做观，好，那我们只要前面两个做观做得好的话，那个成功的第一步，什么的第一步是成功的一半，我忘了， 哦，那我们先把第一步做好，第二步做好。哦，那他的第一步就是，当我们先坐下来的时候，先对自己做观。这做观已经不用念了，我们不用念说愿我怎么样怎样都不用念。这个时候心就放在全身上，把心放在全身这个地方，从头到脚，这个用心看住这个身，然后看看能够看多久。如果只有一秒钟的话也好，至少还有一秒钟、两秒、三秒、一分钟、十分钟，把心放在自己身上，现在开始做观。把心放在全身上，这个心从心脏这样扩大到整个身体，从头到脚，身就是心，心就是身，不异亦不异。身就是心，心就是身。身心统一起来，知道这个身是坐在椅子上。可能会出现的状况是白天或者过去会想到白天的事情，想到过去、昨天、去年、前年、这一生来，甚至想到明天，想到等一下，想到未来要做什么。但是那些通通不要理它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未来的还没到，现在当下最重要。所以当这样的正思维，过去的不用管它，未来的先不要管它，现在心能够定下来最重要。心机止，这时候的心没有贪欲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愚痴，无贪无嗔无痴，就不会造十恶，就完全是十善里面的贪嗔痴，不贪不嗔不痴的状态。想到亲人，也正思维说，那个过去的事情不用管它，未来的还没到，现在只是坐在这里，心是安定的、极美的、仔细的。想到亲人，想到家人，想到朋友，人在这边，过去的、未来的都不管它。想到也许未来会升天，那也不管他，因为那时还没到。想到听说天上多快乐，也不管他，心放在全身上。听到人家谈论快乐事情，也不管他，因为那个没有关系，心能够安定最重要。这时候的心没有贪欲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愚痴，像这样正思维，过去的快乐的事情、痛苦的事情都不管它，那个过去已经过去。家人你开始管教他的话，他就乖乖的。那孩子你管教他以后，他才会收敛一点，你不管教他，越来越放逸，越来放纵自己啊。同样的，这个心也是一样，这要练习，练习久了以后，他就会慢慢就稳定下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如果心放着他随他去的话，或许到我们年老的时候， 到年纪大的时候，我们心放了，已经放到很差不多，现在站起来要走出去，结果背后的圣诞都忘了拿，然后请王文龙当侍者，那不是很辛苦吗？一定要常常有个侍者跟在旁边。好，那如果心是这么善的话，走到门口，我要去做什么？本来去菜市场买高丽菜，结果去那边，我要做什么？哦，看到衣服就去买衣服。那回来你怎么没有买菜回来？怎么买衣服回来？我不又是不是要买衣服？因为我们的心散了，心很散乱，哦，所以很容易随着境转。那在做什么事情不晓得？啊，这个，所以我们心应该是要操作它，收摄它，培养我们念力，要不然老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五根。我们的六根是一直这样算的，那个哈伊老板赛脸皮已经收拾不起来了，打哈欠那个把油都捞出来啊，这么老的这种状态，同时我们的心也是这样，就灵的，像咱的目睭，像咱的面皮，像咱的身躯，拢安尼灵灵，对不对？黄燕子是这样，皮肤拢灵灵啊，对吧？啊。弄灵啊，所以哦，我们的心嘛是灵灵，再不练习的把它收摄统一起来的话，更加灵。假如哦，讲到的爱挂起来白啊，我叫做大师师啊，我的地址、联络地址跟电话号码、住址都挂在这上面。我如果走失的话，请记得带我回去，因为我们心已经灵啊，所以要跟他管教、管教、收摄起来，它是可以操作的，可以练习的。哦，那个今天只练习到这边，那我们知道它的作用，哦，它的重要性，我们一天里面不妨找一段时段给自己一点练习。好，哦，好，哦，我们就来回向。生念处，哦，这个前慢的头前那两个步骤的时候，那个居士他有同感，哦。但天天摆在供的圣念处的人，哦，我说要修。那个居士就讲，对啊，师父你讲的很对。当我的身心没有统一的时候，也就是心没有放在身上，哦，当一面走路一面想其他事情，这个叫做身心不统一嘛，哈，哦，身心不合一。我们走路的时候，应该是心是放在身上的。心看着这个身体，然后走路的时候这样走路。那如果吃饭的时候心是放在身体上，吃饭的时候都知道在吃饭，躺着的时候心放在身体上，躺着的时候知道躺着，坐的时候心放在身体上，然后坐的时候知道自己坐着，那穿衣服的时候心放在穿衣服上，这叫做身念处的第一步、第二步。讲话的时候心放在身上，那时候讲话知道讲话，哦，语默动静，行住坐卧，上厕所的时候心放在身体上，知道在上厕所，这是身念处的前两步骤。那当我听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要统一起来了，眼睛不要乱飘，心放在自己身上，不要再看前面，也不要看后面，不要看左边右边上面下面，不要想拜殿的事情，不要想等一下回去的事情，都没有。好，记得现在这个时间分享，就是，哦，我们在普里那个居士讲说，哦，对啊对啊，就是要这样，像我走路走到撞到球啊，见到刚刚弄了球啊，想一想是很离谱，但是那个居士很坦白，他把他的经验讲出来，对，我的身心不统一，我一面走路心一面想其他事情，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不是只有他，只是我们还没有撞到墙壁而已，撞到树而已，撞到别的车子而已。我们开车的时候先不要想回家的事情，先想，先注意在
开车这个地方。那现在我们坐在这边，心就放在自己的身上，这个练习。尤其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很容易拿一个丢一个，丢一个忘记一个，所以我们学会培养我们的念力，我们的心念跟身体是一体的，身心合一。我们打开灵魂之窗，飞到哪里去了？没有飞走，那最好。有没有注意到，如果我们心越不稳定的时候，那个单单那个眼皮就好像在打鼓一样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好像全身哦都不得安稳。这就是我们的三端心，不过真的是要练习。我最近越来越体会到，这么一大把年纪哈，如果再不练习的话，真的开始慢慢的丢东西了。不是把不需要的东西丢走，连需要的东西都丢走。哪一天如果这身体也丢走，可能真的要挂个牌子，我叫做大师，请把我送到玻璃的接花园。啊，这个。一天虽然我们这样在换了、啊，虽然这样讲，那总是希望回去以后能够多少复习一点，不管是所讲的内容，还是我们这种练习都不是我自己创造的，都是佛陀所说的。好，那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比较早点知道，那体验是没有什么体验的，只是一种经验到。有一点点经验，或者说有一些过去所发生的不好的、不正确的状况，或者说以前的情形，我们平常的状况讲出来，跟大家让大家了解而已。哦，那如果回家以后，我用一点时间自己练习，那如果是全家人都可以练习的话，大家练习看看。如果是小孩的要处罚他，不如叫他做这种练习，他才苦，打他他跑，你也累。你叫他，你乖乖的坐在那边，这算处罚啊？他就乖乖的，慢慢他心里定下来，靠边拍拍照，啊，那不那个成为信以后，我们心也意嘛，叫孙悟空啊，那拍拍照那也不好。那我们在像我们培养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平常是靠着做了哈。那如果像要做官的时候， 如果我们有病，身体有病是靠着是好的，啊，这样比较不会那么累。啊，如果是比较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心静下来，那个身心一致的时候，这个身体要让它直起来，腰直起来，脖子也直，脖子贴着这个衣领是比较好一点的。啊，脖子贴着衣领，但是不要这样贴着，这样是往后仰，脖子是正的哈。那脖子贴着衣领，那个就等于说你这个身体是垂直的，从顶门跟肛门呈垂直的。你太前面也是不好，因为那个整个脊椎是弯曲的。那你这样驼着，这样也不好。那也不要用力，用力的话也很累。那身体让它保持最轻松、最自然的状况。好，那这样我们要不然，如果有的人他禅坐坐久哈，这个身体前一边那个颈椎也受伤，人也受伤，这样都不好。那能够保持这种比较正的心情，哦，我们在这边只有用几分钟练习就好了。主要是知道有一个这个方法，那如果私底下的话，自己能够稍微注意一下，练习一下，不管是几分钟，日积月累，就是这样开始的，啊，总会有点成效。那我们如果讲到弥勒成佛的那个世界里面，跟我们现在有什么相关性？哦，就会谈到像这一类的，这样我们做个了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就讲到这边，看有什么其他事情，在我们告假之前，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？有吗？有的话就先时间先交给班长。